圣经，以弗所书六章十八节到二十四节，让我们大家一起念。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使得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并使我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经有所亲爱忠心侍奉主的兄弟推基古，他要把我的事情并我的景况如何全告诉你们，叫你们知道。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好叫你们知道我们的光景，又叫他安慰你们的心。愿平安、仁爱、信心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弟兄们，并愿所有诚心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都蒙恩惠。我们请秦牧师为我们证道。
弟兄姐妹平安。从二月份我们开始一年的系列，就是讲到以弗所书的穿上救恩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那我们其中一个为什么要讲这个系列，就是因为我们知道神来的日子越来越近，而且呢我们现在不法的事情越来越多，真理道德都是被严重的冲击。那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要站立得稳，那我们必须要带上所有神给我们的配备。请大家有圣经的话，要不要翻开以弗所书，我们看一看上个礼拜黄师母讲到圣灵的宝剑，就是结束了我们一个系列。从今天开始，从这个礼拜开始，我们要讲到祷告。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有两句话：同心祷告，同步出去。在这个题目之下，其实我们教会的确真的是在同步出去了。我们在 Rancho 那边开始职堂，那我们教会也是很看重祷告。其实在今年年初，一直神把很多的事情放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遭遇到好多事情，让逼着我们不能够不祷告，甚至做禁食的祷告。有好多的弟兄姐妹从来没有禁食过，也因为这些事情发生，他们经历到禁食祷告的能力，也经历到禁食祷告的不容易，也胜过了自己肉体的软弱，就是很想吃的时候不能吃，就是为了要上帝成就我们所祷告的事。而今天要新的系列是讲到靠着圣灵祷告。好，在讲这个系列之前，我们重温一下上个六次，在过去六个礼拜，我们讲到穿上救恩的全副军装。我们从头开始好不好？我们从头开始。那个头是什么呢？可不可以大声一点哈？救恩的头盔，然后呢？公义的护心镜，然后还有信德的盾牌，还有呢？什么？真理的腰带，还有圣灵的宝剑跟福音的鞋。好，六样，再讲一遍，有没有人可以自告奋勇的来站起来讲一下的哈？看看 Michael 能不能哈，来示范一下哈，穿一下哈。第一个，
救恩的头盔，公义的护心镜，福音的腰带，真理的腰带，
真理的腰带。啊，很好。好，神所赐的全副军装，第一个真理的腰带，第二公义的护心镜，第三福音的鞋子，第四信德的盾牌，第五救恩的头盔，第六圣灵的宝剑。好，我们开始下面的系列。最近我在读一本书，是 Dr. Martin Lloyd Jones他写的那个以弗所书的一个系列，做刚强人。 其实 Dr. Martin Lloyd-Jones 他是英国的一个很出名的一个神学家，也是一个牧师，他写了很多讲道 的很多讲道的书。他在他自己教会里面就用了三年的时间讲了那个以弗所书，用三年的时间讲整本的以弗所书。刚才讲到最后就是我们讲到的救恩头全副军装的时候，他说基督徒如果只是穿起那个全副军装的话也会失败的。哇，他说基督徒如果只是穿起救恩的全副军装也会可能失败，除非什么呢？你知道什么？除非祷告，除非靠着圣灵。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节好不好？因为保罗讲的我还有末了的话，你知道他刚说读到的圣经讲到保罗带着锁链的使徒，因为他被软禁在罗马里面。如果大家有跟着我们这个读经计划的时候呢，今天是读到使徒行传的第几章？28章，对不对？使徒行传第28章讲到保罗在罗马的时候整整有几年？2年。他是用他自己所租的房子，然后呢就分享了神给他所分享的福音。好，保罗在软禁在罗马的时候是以弗所书写作的一个地点。那有四卷书叫监狱书信，以弗所书是其中一卷。那刚刚我们所读到的那最后的那一段话，我们一起来读这句话好不好？并愿所有诚心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都蒙恩。这是以弗所书第六章24节的一个24节是吧？以弗所书最后一句话，保罗的祷告是但愿人都蒙恩。谁蒙恩呢？那些诚心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你是不是诚心爱主耶稣基督的人呢？是的话，那保罗就是保罗所祝福的一个对象。那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当我们打开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知道在教会今年开始从9月份，你给我们的题目就是同心祷告同步出去，没有祷告没有力量。我们也知道没有祷告只是人的工作，我们但是好多时候我们讲到祷告，我们很自私地为自己的事情祷告，我们忘记了祷告要依靠谁，多少时候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来祷告。主，求你与你的仆人同在，在这一个半个钟头的里面，特别把你的话让他讲得清楚明白，让讲的跟听的同感一灵。求圣灵现在就浇灌带领开启我们的心眼，让我们听得明白。主，也让我们有一颗顺服的心，愿意按照你的话按照你的心意来生活来祷告。听我们在你面前不配的恳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你知道圣灵是三位一体神的其中一个位格。那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圣灵有没有工作？有没有？有。第一个工作是什么？在创造人类宇宙天地万物的时候，圣灵也有参与，对不对？那三位一体的神人创造创造人，那圣灵也在当中参与。那我们也看到当年他也在扫罗的生命当中做过工作。你知道第一个王帝，以色列第一个王是谁？扫罗。扫罗也因为神的灵感动他受感说话，在众先知的当中。所以我们看见在整个旧约里面都有圣灵的工作，当然到了新约就更厉害了，尤其是耶稣基督升天了以后才派保卫师来广泛的在整个新约里面开始。今天我想问一下，你知道有圣灵内住在你内心当中的举举手。你知道圣灵很确定的，圣灵在你的心里面，所有基督徒都要应该举手了。你信了耶稣，圣灵就住在你的里面了，不需要把他手放下来了。你信了耶稣，圣灵就在你的里面。还有一件事情，我怎么知道我是有圣灵内住在我的里面？你知道吗？你知道吗？ 有一个印记，谁看到你的印记啊？没有人看到你的印记，那我怎么知道你是有圣灵内住？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外在的一个行为的表达，你知道那个外在行为的表达是什么？圣灵的果子，除了圣灵的果子，圣灵有啊，圣灵有一个果子，有九方面。有一些人说圣灵有九个果子，但是更有解经家说圣灵的果子有九方面啊，九个，记不记得在哪里？记载在加拉太书第五章，记不记得啊？好，喜乐和平啊，温柔良善节制，还有我们继续可以背下去。好了，我怎么知道你有圣灵的同在？你知道当我们指责别人的时候啊，我是指责黄师母，对不对？你错了，你错了，你错了啊！我一只手指指着他，其实呢是三个手指指着自己。原来我也是一个罪人，我也是错了。原来当我知道我自己是一个罪人，我错的时候，是谁的工作？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圣灵的果子让我们看出来，圣灵的工作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祷告很更需要的，我们知道我们需要上帝。所以在靠着圣灵祷告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对神有很大的需要。靠着 圣灵有没有能力？大有能力。所以靠着圣灵的祷告是大有能力的祷告。还有圣灵明白神的心意，圣灵完全知道神在想什么，所以靠着圣灵，圣灵的祷告，我们也在祷告的里面更明白神的心意，对不对？第三，靠着圣灵的祷告，不是按照自己的意识，靠着圣灵的祷告。可是对圣灵的祷告，好多时候我们有人有误解。为什么有误解呢？有没有听过用方言来祷告？大家知不知道啊？谁有讲过方言的？这边用方言来祷告啊？有没有听过？也许我们在当中有一些比较信主刚刚不久的弟兄姐妹，在晚近在上一个世纪1990年代哈、开始一批一批的那个灵恩的运动，灵恩的运动是强调圣灵的工作，强调圣灵的工作，其中一个强调的地方就是。大家要说像使徒行传的时候圣灵充满，使徒不是有圣灵充满吗？圣灵充满了以后他们会说出别国的语言来。所以在1990年代很多的教派，特别是灵恩派加有 好几个五旬节会还有神召会，他们就很强调的是当圣灵工作的时候人会说起什么别国的语言来，讲方言。因为我过去也是参加灵恩派的教会，我中学是在一个灵恩派的教会里面信主的，叫五旬节教会。Yeah. 我父母亲也去那个教会。灵恩派的教会在教育上面没有很大的问题，没有什么大问题，只不过是他们很强调圣灵的工作的其中一个就是要说方言，讲方言。所以当我们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工作的时候呢，你就可以会说出别国的语言来，甚至那些语言呢你是听不懂的。所以我记得我刚刚参加那个教会领完圣餐了以后啊，特别是领完圣餐了以后，然后后面有一个老太太就坐在那边开始说方言，我都不知道他在讲什么。那时候我很害怕，我说后面有人怎么搞的。那个教会是我爸爸妈妈的母会，后来我哥哥没有去了，这样。可是那个教会的牧师很好，这样，我现在还是很怀念他。他不是有什么大的问题，不过他们对圣灵的理解就是比较强调的是讲到方言，在说方言。所以当我们有圣灵工作的时候，我们教会需要说方言，有人进来我们祷告，怎么你的祷告的我都听得懂的，你们教会没有圣灵的同在，听懂了吗？所以有一些人进来就说，哎，你们的教会没有圣灵的同在，所以我要离开了。所以对圣灵是一个错误的理解。所以呢，灵恩派强调很强调讲方言，很热衷当圣灵的工作在我们当中的时候，那一定会讲方言。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靠着圣灵祷告， 就一定要用方言来祷告，那是错误的。那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不一定要用方言来祷告。可不可以用方言祷告？可以，但是不一定要用方言来祷告。但是另外一个错误，就是一谈到圣灵就很害怕了。为什么谈到圣灵很害怕呢？因为有一些人说，一谈到圣灵，你就是说方言。有一次我在跟我在我自己的教会大概十年前，我刚刚到那个教会的时候，请大家一起开口祷告。祷告完了，有一个老太太跑过来说：“牧师，你不要在我们教会搞灵恩了。”我说：“开口祷告也会灵恩了。”他们有一些错误的理解。然后我们随着圣灵的带领，我们开口祷告，也有一些很害怕。所以呢，我们现在开始有一些的一些做法会让弟兄姐妹有一些的误解，所以呢很怕，就是开口祷告，或者是我们不是按照那个顺序来，就是灵恩，这是错误的一个理解。那以后有机会的话，可以跟大家再多讲。可是呢，那所以呢，一谈到方言就不行了，好吧？不能够讲方言。我们教会是不鼓励讲方言。那你可以在祷告的当中如果圣灵感动你的话，你会说出方言来，可不可以？可以的。但是你在你的位，那按照圣经的教导呢，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我们讲话的语言是要听得懂的，还有能够成为别人的造就。好了，这个我就不谈了。那误解所产生的两极的回应，一个回应就是很主观的觉得这个是圣灵的感动，这谈到圣灵的工作，就是上帝昨天晚上又告诉我要娶你作为我的太太。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人的分享？我真的是以前我被一个姐妹跟我说的，她说我在梦当中感觉到我需要她真的是跟我说我要嫁给你，我吓死我但我怎么没有这种感动？他说你上帝，你如果他说神感动你，敢说他没有吗？你怎么知道这个是神感动还是你自己个人的一个感觉？你 吓死了。最好不要把自己个人主观的愿望，也许是一个好的愿望，好，那就变成是神的感动。千万要小心，我们必须要按照真理的灵，圣经讲到真理的灵，等到真理的灵来了以后，来让我们进去到真理的里面。所以当我们谈到圣灵，保罗没有说一开始就谈到圣灵，他一开始就讲到用真理的带子什么束腰。所以不是按照你自己个人的喜好，乃是要用真理来约束你自己的思想，而不是要跑出你自己主观的个人的经验去理解上帝，乃是要在真理的里面，在神启示的真理的当中去理解上帝，然后按照圣灵来带领你做祷告。好了，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但是又有极端，就是避险。一谈圣灵什么都不要谈，不要谈，更不要跟我谈圣灵，因为谈圣灵的话很害怕，就是他们觉得 lost control 失控了，谈到圣灵就失控。所以我们祷告呢就要把它写下来的，然后有一分钟感恩，两分钟赞美，三分钟我们为这个教会的事工来祷告，然后最后还要背主导文啊，然后就一定没有问题了。主导文背得多好不好？真心祷告就好，如果只不过是把它变成一个形式就不好了。主导文如果变成没有意义的一些字把它串联起来，就没有意义。但圣灵是体会上帝，当圣灵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就会有一股的活力，因为圣灵神的灵是活的。我以前有一首的诗歌，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唱，当圣灵来充满我们的时候， 然后就像当年的大卫王一起唱歌，会不会唱那首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像当年的大卫王，当圣灵在我的心，我来赞美主，像当年的大卫王。有没有唱过这首歌？以后再你们唱啊！当圣灵来的时候，就我们一起来唱，拍拍手，跳跳舞，然后站起来举手。我记得有一次我在举手祷告的时候，那些人说：“哦，灵恩派，吓死人了，举手都不行。”那个大卫，那大卫就是灵恩派哦，大卫也是举手啊，大卫也是跳舞啊。所以不要把那个人标签，灵恩派没有什么特下。不是熊洪水猛兽，很猛兽。灵恩派有很多好的地方，只不过是在他在强那个强调方面出了一些偏差而已。可是我们发现，我们还有另外的教派，就是根本就不谈圣灵，一滩死水一样，没有那个活力。所以我们看见靠着圣灵是什么意思？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什么是靠着圣灵的祷告？如果这些都是偏差的话，什么是中间？什么是平衡？什么是真理？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哈。圣经当中提到圣灵的祷告有三次，在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保罗提到这句话，是因为当时候哥林多的教会谈到圣灵的祷告是走了比较偏激一点、偏激到一个地步，他是不是用方言来祷告，好多人都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所以保罗说，我们要用灵祷告，也要用什么悟性来祷告，就是用理性来祷告，所以人都能够听得懂，是这个意思。OK， 所以圣经里面讲到用圣灵，用灵里面你的灵祷告，其实他也保罗则强调是也要悟性祷告。可是，在以弗所书第六章十八节里面，他特别讲到靠着什么圣灵祷告，就是真的是靠着圣灵祷告，而不是哥林多教会弟兄姐妹所理解的所谓的靠圣灵祷告，听懂了吗？好。那我们一起来读六章十八节，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断，为众圣徒 祈求。犹大书只有一章的圣经，所以没有章的，只有节。那二十节说，我们一起来念，亲爱的弟兄们，却要在至圣的正道上教就自己，在圣灵里面祷告。那么在圣灵里面祷告确切的是什么意思呢？我要问大家了，是什么意思呢？在用圣灵祷告，靠着圣灵祷告，在圣灵里面祷告。所以有这个三个观念。好了，靠着圣灵祷告，其实翻译可以在圣灵里面祷告是 pray in， 你在圣灵里面祷告。希腊文里面有好几个词可以这样翻译的，是借助于圣灵，靠着借助于圣灵来祷告。还有呢，在圣灵的帮助下我们祷告。还有就是是在圣灵的那个领域底下我们来祷告。好了，还有就是 in connection to， 连接于圣灵来做一个祷告。所以在圣灵里面祷告，就是结论，就是在圣灵里面祷告是什么意思？一起来读最后一句话。祷告的内容就是圣灵带领我们祷告的事情，这个是圣灵的祷，按照圣灵，靠着圣灵来祷告。好，师母跟我分享，他说，从二十年前开始，他说他以前都是比较用自己的悟性和理性去祷告。但是从二十年开始，他说每一次当他祷告以前，他就向圣灵说，求圣灵告诉带领他做祷告，按照神的意思来祷告。其实按照神的意思来祷告很重要。所以圣灵，靠着圣灵祷告有三大的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什么？按照神的意思来求，成就神的旨意。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心灵痛悔的求，这样会带来你个人的灵性的复兴。第三个，用神的话语求，带出你生命的改变。所以靠着圣灵的祷告，你的生命可以成就神的旨意，你的生命可以荣耀上帝。第二，靠着圣灵祷告，你可以带来你自己个人灵命的复兴。第三，靠着圣灵祷告，你带出你自己生命的改变。所以这三个很重要。那英文叫说 It's not limited to 啊，不是受靠着圣灵祷告三大特征，还有其他的特征，我们今天只分享三个，暂时跟你分享三个好不好？所以请大家来记得，所以不是讲到灵恩派的那种祷告，哇，会变成有一个讲到方言，有我不是讲这个。好，我们一起来读这句话，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六节到二十七节，一二三。况且替我们祷告，监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祷告。你不靠着圣灵祷告，就是一天祷告三次，每一次祷告五秒。早餐，感谢上帝给我早餐，五秒。中午，感谢上帝给我中餐。晚上，感谢上帝给我晚餐。加起来十五秒，有没有祷告？我都告诉别人，我一天祷告三次，很属灵哦。弟兄姐妹，你会发现有时候祷告到没词了，没有词了，是不是？没词，因为你靠自己祷告，你是按照你自己的思想去祷告，所以你没有词。你讲不讲完了以后，哎，没东西讲了，对不对？但是圣灵他说用什么说不清的叹息。你有没有试过好多好多话想讲，但是讲不出来？有没有试过？有没有试过？尤其是那些男生，刚刚看到一个很漂亮的女生想要追她的时候，好多好多话想讲出来，讲不出来啊，是不是？为什么？可是你好多话很想讲，对不对？又怕讲错。哎呀，那时候最好是要向圣来求救，就是神啊，求你帮助我怎么样说话。哎，这个是耶稣基督跟他的门徒讲的，他说当你们被拉到官府的时候，你们不会怎么样去应对，但是圣灵会给你们话语，怎么样去什么应对那些抓你的人。所以彼得在使徒行传第四章，他真好厉害哇，当他被抓到以后，那些有学问的那些大祭司，他站在那些人面前，结果神给他话语讲出来以后，那些人觉得哇，这些没有学问的小民居然有那么厉害的讲的那么的话。我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不懂得怎么样祷告，但是靠着圣灵，神可以帮助我们懂得怎么样祷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说神啊，求你的灵告诉我，帮助我怎么样祷告。但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特征，就是按照神的意思来祷告，成就神的旨意。神的意思好不好？神的意思好，所以按照神的意思祷告，说带出来的意思一定好的结果，对你来说是好，对其他人也是好。人的祷告不一定对他自己好，有一些人其实求了以后还是都不知道原来他得到了，给他反而是有害而不是有利的。但是按照神的意思祷告，就是一定是好，因为神给你的怀的意念是什么？平安的意念。 神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对他每一个百姓的意念都是好的意念。所以你按照圣灵的祷告所产生出来的心定是一个好的结果。按照神的心意去祷告，耶稣基督他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例子。什么是按照神的意思来找祷告，来成就神的旨意？表面上看起来耶稣基督上十字架对他来说是什么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对不对？可是等到保罗在受到神的灵感动写腓立比书的时候，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九节讲什么啊？神的儿子死在十字架上，神就把他升为至高，要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要上天 底下的向耶稣无不什么屈膝，无不屈膝。所以我们有一首的歌就说 God He is Lord, He is Lord. 有没有唱过一首 He is Lord, He is Lord. 他是胜过死亡又复活的神，万事当归拜，万口当承认，耶稣基督是神。耶稣基督是神是因为他通过了，他学会了顺服，在希伯来书里面讲的。可是当他在完了圣餐啊，结束了那个逾越节的晚餐，跟门徒他用完了第一次的圣餐以后，他就带了门徒去了科西玛丽园，因为很快他就要上十字架被出卖。然后耶稣呢就带了门徒去什么？去那边祷告，因为耶稣基督需要祷告。那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一二三。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父啊，倘若可行，哎呀，这个就是真的是要靠神的祷告。耶稣基督，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乃是要照你的意思。我们刚刚所读到的 那句话是什么？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我们代求，对不对？我们靠着圣灵来祷告。那耶稣基督自己也是一个美好的榜样，他说我不要按照我的意思来成就。耶稣基督想不想上十字架？请问啊，想还是不想？他不想，他来了就是要为上十字架，但是他现在怎么样？软，对，是不是软乱？挣扎，我说是一个挣扎。耶稣有没有挣扎？弟兄姐妹，我们有挣扎。那耶稣说，可不可以不要照我，不要，然而不要照你的意思，要不要照我的意思，乃要照你的意思。这是一个按照靠着圣灵祷告所产生的一个祷告的内容。好，按照神的旨意求，第二次他又祷告了。好，我们一起来读哈。第二次又去祷告，那为什么耶稣第一次祷告完了以后，他还要到第二次呢？因为第一次还顶不顺呢、啊，听不懂啊？听不听得懂啊？还顶不住啊，因为他自己还是不想啊，所以他第二句话，你看到他第一句话的祷告的内容跟第二句话是有分别的。第一句话是什么？父啊，倘若可行，求你把这个的杯拿走啊。然后他第二句话是什么？他说，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就等于说，爸爸，你要我真的要把那个肥肉吃吗？我小时候，我爸爸要我吃肥肉， 他要训练我吃肥肉，那就调了一个闹钟，他说一分钟以后你把那个吃完，我说真的要吃吗？我开始的时候可不可以不吃，然后第二个他说一分钟真的要吃吗？好，第三个你吃完了以后我给你冰淇淋。后来我就喜欢吃肥猪肉，现在不行啊，以前呢他们的观念就是吃肥肉是营保营，现在吃肥肉就是把我的血管堵住不行。真的要吃，真的要真的要喝这杯吗？耶稣基督有挣扎了。我们起来读第二次，又去祷告，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不要我喝，我愿。然后呢又来见他睡了，那些门徒就睡了。然后第三次祷告与先前一样，什么叫先前一样？就是第二次一样，不是第一次。先前能不能不喝？但是到最后有没有喝？感谢主，因为靠圣灵，而不是靠着他自己人性。他人性有他的一个挣扎。弟兄姐妹，你我都有人性，我信了耶稣，连耶稣都有挣扎，难道我们没有吗？所以为什么我们要靠圣灵？就是打败了我们自己的一个老我，以及按照神的意思来祷告，让神的旨意在你我的身上成就。这个是靠圣灵祷告，而且在你神的旨意在你我生命成就的时候，就绽放出你生命最美丽的一个部分出来，就是活得一个最尊贵的一个生命。因为这是靠你，不能够靠你我的能力，一定要是靠圣灵的能力，求神来。那为什么你内心有挣扎呢？你我为什么有内心有挣扎？我想与神的想不协调，那个不协调不一定是犯罪哦。我的意思哈，不一定是犯罪哈。神说你要去美国，不行，我想留在台湾，或者是我想留，我要去美国，我一定要去美国，不想留在台湾。那如果你的有挣扎的话呢，怎么样？好，就祷告吧，神，我要去台湾。或者是神啊，愿意你的旨意成就吧。哪一个比较合神的心意 啊？第二个，我想跟神想，住在我里面。你为什么？尤其是当我们信了主以后，以前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去，哎，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是你信了耶稣以后，你会发现有一些东西把你跟你有什么冲突的。尤其是当你做一些不好的事情的时候，那个冲突就越来越大，大到一个地步。那你要做出个选择。当你选择好了以后，挣扎就没有了。当你做了一个选择，其实我是有真啊，圣经里面讲到，因为随从一起读哈，这是罗马书的，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肉体就是我们自己的旧我的天性，我自己的性格，我的喜好，按照我的一个想法，按照我自己的一个判断，就是随从我的肉体。然后呢，因为被神的儿子感神的灵感动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所以你是顺着圣灵的感动你引导你。其实我有挣扎的，我现在有挣扎，我不想把我的挣扎跟你分享，但是我已经跟那个粤语部的人分享了。因为呢，按照我的意思呢，我是不想做的，但是神必催逼我一定要做。做什么呢？哎呀，要把这个拿出来吧哈。有没有人跟着这个来读？有谁跟着这个来读？有哈。今天读到哪里？考考你了。利未记几章？对啊，第几章？今天是读到利未记23章，那使徒行传28章，那个诗篇呢56章。我一直都有一个感动，神一直在一个催逼，就是帮助弟兄姐妹来鼓励你们一起读。所以呢，我感谢主。现在有人鼓励你们了，就是那个 Molly 哈，还有好多的我们现在在群里面有多少人呢？ 三十几个人，我们有没有挣扎？请问读圣经有没有挣扎？然而不要按照我的意思来，按照啊，感谢主，这个是靠圣灵祷告，那我们就可以把它读了，对不对？好，其实呢，我从去啊上个月开始，我就有一个想法，就是我每一天帮助，不能够一个礼拜七天，一个礼拜五天，我想帮助大家去消化一下那段经文。那就美国有一个刊物叫《读者文摘》，对不对 ？Reader Digest， 读者文摘。那我也出这个读经文摘啊，不是读经文摘啊，读是什么摘？那就是我希望用一分钟讲一下诗篇，一分钟讲一下那个新约，两分钟讲一下旧约，因为太多你们也会睡觉了。发上网的话，哇，哪里有那么多的时间？我说我希望一天用四分钟的时间帮助大家了解当天的那个灵读经的那个内容，会不会很多功夫？请问，非常多功夫，很困身的。我告诉你，这是我的啊，困把我自己困住了，捆绑了，把我绑住了。我的挣扎很大的，我刚刚在粤语部跟他们分享我会做这个工作，然后我的挣扎就没有了，但是现在很大的 burden 了。可是我真的是跟大家来分享，我已经跟 Alex 讲了，他说礼拜三帮我录，一个礼拜录五天，一次录五天，然后呢，从三月一号开始发放到群里面。我讲了，回不了头了。我告诉你，不能够回头啊！没有挣扎了。我真的是有挣扎，但是我要按照神的意思，不要按照我的意思。我跟粤语部的弟兄姐妹分享，我说你要为我祷告，靠着圣灵为我祷告，我也需要靠着你们。如果写不出来，就是你没有为我祷告。听懂了吗？你要不要为我祷告？请问，好，请你为我祷告，让我可以把它写出来，然后你按照这个进度，我每一天，我不能够每一天，一个礼拜五天，可不可以？两天，让你们自己去啊！我希望我可以坚持一个月，然后呢，如果大家有益处的话。第二个月、第三个月一直下去，好不好？你为我祷告，我写不出来，就是你没有为我祷告。每一个人都有挣扎，不要体贴自己的肉体。我要举一个例子，什么叫体贴自己的肉体？不想做。读圣经也是一样，体贴自己的肉体，不想做。但是我们求主，但是当你体贴圣灵的时候，快不快乐？读完了以后开不开心？啊？开心。好，按照神的意思，挣扎什么时候停止了？当你选定了以后，你心里面就有平安，但是也不一定是从神来的哦。听懂了吗？你在当你买车或是 买房子的时候，哎，算了，已经买了，不管了，那你不一定要有平安哦。可是当你什么时候真正平安，这个很重要，把它记下来哈。第一个，靠着圣灵的祷告，顺着圣灵的带领，做出服从神的决定，你就有真正的平安了。这个很重要。按照神的旨意，什么是靠着圣灵的祷告？我们一起来再读哈，一二三。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与你们有益，若不去，保惠师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他既来了，就要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这个他是指谁？圣灵。圣灵来了，圣灵是保卫师，翻译出来就是辅导的意思。好，什么叫辅导？辅导就是我告诉你要做什么，做决定的是谁？你仍然是你自己。然后圣灵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工作，不是要让我们说方言。这边没有讲到方言，耶稣从来没有提到方言，对不对？可是他说圣灵来了以后， 要人为罪、为义、为审判，什么？自己责备自己，这是一个我们英文说 revolutionary 一个 concept， 就是一个革命性的一个观念。人都是说别人什么不好，黄师母你不好，指着他，其实啊，他不好，我比他三倍的不好，因为三个指头我指着我自己的。所以以后啊，你指人的话就这样子哦。对不对？你知道为什么这个那么的重要？今天我们看到很多人讲圣灵，没有讲这个。这个是更最重要的一个核心。当你改变了以后，你身边的人会改变的。你不要求别人来改变，我们来要求上帝来改变。我们可以自己改变以后带来的是个人的复兴。有一天当你的丈夫回到家，太太，我真的是对不起你，我今天晚上开始洗碗，这是圣灵的工作，我告诉你，听懂了吗？这是完全是圣灵的工作，你很难改变他了。我说上帝奇妙，当我自己跪在上帝面前流泪悔改的时候，我对人就开始温柔了。当我说主啊，责任在我身上，不在他的身上，你跟他的关系就可以修补了。这是圣灵的工作，这是一个革命性的一个工作，但是要一定要是圣灵帮助我们，你我做不到的。你我都是觉得虽然我有错，你比我错的更多，所以你先跟我说对不起。但是当圣灵来的时候，我错你也错，但是我相信我错的，因为我顶撞了上帝更大，我饶恕你。这是什么？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带来的是一个个人的复兴，依着神的意思忧愁。我没有时间讲这个了。然后耶稣讲到一个比喻，有一次他讲到一个两个人祷告，一个是义人，一个是什么？税吏。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哈。耶稣向一起读，耶稣向那仗着自己是义人的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说，有两个人在殿里面去，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那税吏远远的站着，连举目看天都不敢，只捶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他说我是捶胸。哎呀，当圣灵在我们心灵工作的时候，我是自己什么？责备我自己。当我责备我自己的时候，我就回到施恩的宝座的面前来领受上帝的恩典。当我领受上帝的恩典，我知道上帝的恩典如此浩大的时候，我在恩典的当中再次站立起来，那个个人的复兴就从那些开始了。大卫的诗，我们在读，你本不爱喜爱祭事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燔祭，你也不喜悦。神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绝不轻看。 Amen。 你知道多美啊，这个神，当我们按照圣灵的感动来到上帝的面前向他说主啊对不起的时候，哇，这个是圣灵的工作带来了个人的复兴。你个人的复兴带来你身边周围人的一个祝福，一个很大的影响，教会就可以复兴了，家里面也可以开始了。好，最后靠着圣灵的祷告是用上帝的话语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这样讲，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这是谁说的？耶稣说的。所以圣徒用神的话以及和神交谈交通，就是靠圣灵说话，对不对？所以呢，我们需要常常读神的话，拿着圣灵的宝剑。所以黄师母上个礼拜讲到，我们要拿着圣灵的宝剑。 那我是要鼓励大家，我们拿着，今天我们拿着手机，当然手机是有神的话语了，但我很鼓励你们呢带圣经。我刚刚今天在粤语部啊，我们跟他说，如果读经计划，我们连拿圣经我们都不拿，就是等于说手上没剑嘛，我们不如这样好了，我们拿着一个带圣经的运动，就是把这个圣经也带来。你说，哎，牧师，圣经太重了，没有关系，有一些比较袖珍版的，对，让你就带着。因为我有这个习惯，我每一辆车我都有一本圣经在我的车子里面的，每一辆车我都有一本圣经在里面。我喜欢画圣经，我喜欢画，有没有人可以在手机画的？没有啊，可以啊，但是呢，手机不那么方便。你过来翻来翻去的时候很方便，你要转一下，旧约是新约，马上你就可以看得到了。然后是我是鼓励你们呢，但我不是说一定要带，但是我是鼓励，我觉得真的是拿着圣经在我们的手上，好，鼓励你们读神的话语，用神的话来成为我们的一个宝剑，用神话语来求带出生命的改变。我给大家一个例子，就是 Joe 的那一天，2月5号，他的儿子很危险。他读到很，我觉得很奇妙，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一天我们读的经文，就是他读的经文，就是我们读经计划上面的那个诗篇的36篇。神就用诗篇36篇，又让就看到那句话，就用那句话来向神祷告。他说，在那里，因为在你那里有什么生命的源头，他的儿子现在快没命了，对不对？就他下个礼拜要讲到，也是讲到的题目，他很多的东西要分享，请你们把人带来，因为我相信他有很多的见证，好不好？那我为你祷告，我为你带人来祷告。那我为你，那这样好不好？我是给大家一个 challenge， 就是一个挑战。靠着圣灵祷告，你想到在你的脑海里面，想到有一两个人你可以邀请来的，你就这个礼拜明今天晚上开始为这个人祷告，在圣灵里为他祷告。怎么祷告？你说，神啊，这个人很硬的，他一定不会来教会的，他来教会也会睡觉的。他来教会睡觉也没关系的，啊，他一来了就跑的，我都不想他来啊。甚至有时候我请他的时候，他就那个什么都可以谈，一谈教会，他就脸就变了，所以我不想邀请他，我也不想被拒绝。但是当你靠圣灵祷告，你说，神啊，下个礼拜就要讲到，要给他一点鼓励，多带一点人来，不要小猫三只只。你说，神啊，我要邀请一些人来，我相信你通过他会对我说话，对他说话，要为这个人祷告，好不好？那我的祷告是要为你祷告了，我的祷告就是为你为这个祷告，让可以下个礼拜我们可以把人带来，要听神的话，不是听他话，是听神怎么样通过他说话。其实今天的祷告是什么？今天的经文，我就用今天的经文来给你一个示范，怎么样祷告。我们一起来读这句话好不好？我惧怕的时候要靠你，我依靠神，我要赞美他的话，我依靠耶和华，我要赞美他的话，我依靠神必不惧怕，血气之辈能把我怎么样？今天你有没有人怕的？请问有没有？你怕谁？你不要告诉我，你怕谁？你不要说你怕我。你说，神啊，我很怕那个人，但是主，血气之辈能把我干什么呢？你跪在上帝面前，你用这句话来祷告的时候，祷告到一个地步，你心里面很坦然。还有，你惧怕什么？可能你今天很惧怕，很担心，很惧怕你的经济，或是很惧怕，你就带到上帝面前来，靠用神的话语来向他祷告。你说，神啊，我可以在你的里面没有惧怕，因为我现在就开始要赞美你。其实靠着圣灵的祷告，不一定要说方言， 可以，但是不要把那个焦点放错了地方。靠着圣灵的祷告，我希望带出来很多三个很重要的果效。第一个是什么？靠着圣灵祷告的三大特定。第一个，一起来读：按照神的意思求，成就神的旨意；心灵痛悔求，就带来灵命的复兴；用神话语求，就带来了生命的改变。今天敬拜队唱那首的歌，我本来要跟他们一起唱的，因为我到刚刚跑到下面要跟那些英语部的，我要主持圣餐。但是呢，这首歌很好听，能不能够用那首歌来做一个回应的诗歌？那我呢就跟Howard 讲一下，我可以帮你们弹呢、啊。因为呢，这首歌我很喜欢。我们要不要一起来？这个你流出宝血，还有洗净我污秽，这是我很大的感触。那我这样好不好？我可以 solo 前，我可以独唱前半首诗歌，然后敬拜队从那个 O 那边进来，好不好？
你爱永不变。
你流出宝血，洗净我污秽。将我的生命赎回，你为了我的罪牺牲不后悔，显明你极大恩惠。我深深体会你爱的宝贵，献上自己永不退。我伤心或泣泪，或生离和死别，愿刚强壮胆永远不后退。从头来，站起来好不好？继续站立，领受祝福。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上帝的爱、圣灵的感动加力，让我们靠着圣灵祷告，活出你要我们活出的样式，复兴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把人带到你的跟前来，一直见我们主耶稣基督的面。阿们。 让我们。